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27节。我们今天念两段，其实是整个的一个段落当中的两个分段。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念好吗？27节开始，预备起。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是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然后到39节42节，预备起。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了。这段经文是非常经典的，可以说差不多每一个传道人都会讲，每一个对圣经熟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那么我们通常对于这段经文的处理是比较关注在信心使我们得到拯救，或者是说我们把它作为传福音的一个经典的一个 passage 来诠释的。那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焦点从信心跟内心属灵的医治产生一个关系，希望这段圣经的信息当中怎么样让我们看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到灵性生命的医治这个关系上来讲。那我们家庭有很多人都是做医生，所以我从小差不多在医院里长大。那我妈妈把我生出来的时候住了3个月的医院，后来又延长到再住半年，因为我在她肚子里不太听话，所以我母亲受了很多苦。所以每一位母亲，你们都辛苦了，你们不单单是你们儿女的母亲，你们还是整个人类的母亲，因为没有母亲就没有人类。那我长大一点之后呢，我的亲戚当中，我的表兄弟姐妹当中又有很多人做医生，所以我也常常去医学院女生宿舍骗饭吃，又去我表姐在华山医院实习的时候，我又去华山医院常常跟她聊天。因为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喜欢走大学，特别喜欢去女学生比较多的医学院，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后来我在医院里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有些病是永远好像治不好，有些病症好像一下子就治好了。那后来我又听有些牧师跟我说，他说教会就是医院。那我很不同意，我说教会怎么是医院？教会是神的家，圣经哪里说教会是医院了？圣经有没有这么讲啊？没有。但是后来我慢慢做牧师之后，我发现教会真的是医院。但是我又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教会这个医院里面很多人被医好，但是有很多人好像永远不被医好，然后医院就变成疗养院了。然后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很多病人去了医院里面被医好之后，他立志要做医生，就像我一样。但是还有一些事情是更可怕的，比我做医生更可怕的事情是，有些病人没有被医好，他也在做医生。真的，不可笑啊！今天为什么教会有很多的破碎的心灵？教会有很多破碎的心灵，永远没被医好，是因为他没有找到真正的医生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好像来到教会里面，好像我们希望是得到医治，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内心的倔强跟我们封闭的自我永远拒绝真正的医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内心也产生一个信，使我们好像愿意做出生命改变的承诺，但实际上你会发现5年10年20年，我看过一个50年的基督徒，他从来没有被改变过。这个人就在我们家里面，就是我的妈妈的妈妈。为什么会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得到医治的时候，他实际上实在在在的在告诉你，他就是那个最伟大的医生，而且他要透过他的医院来医治你跟我。而当圣经旧约说神医好那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的时候，他实实在在的在鼓励你我是什么？来到主的家中来得到一个真正内心的医治。那我今天的焦点我说过，信心跟医治到底有没有关系？肯定有意思。那你会说，你是不是会说，你只要相信你就一定得医治？我说是，你只要真的相信一定得医治，但是这医治的方法不是你所认为的。我相信耶稣是最伟大的医生，他医好一切的病，但是他可以急着药物，他可以急着医生，他可以急着医院，他可以急着牧师，他可以急着先知的祷告，他可以急着神迹奇事，但不是你所想的可能。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这一段，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是什么？是最经典的耶稣同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谈道。而这段经文你如果把它跟第三章尼哥底母来见耶稣来做比较的时候很有意思，你会看到像一面镜子一样，尼哥底母的这面是正面看的话，你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从后面看。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是个男人，撒玛利亚妇人是个女人，尼哥底母是一个伟大的圣经的老师，撒玛利亚的妇人可能是个文盲，尼哥底母是一个有权有势有社会地位的高层人士，但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低层的被伤害的被边缘化的民工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典型。当他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同时前后出现的时候，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伟大的 picture， 就是耶稣他对所有的人都讲话。当尼哥底母是主动来找耶稣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是被迫在中午的时候碰到耶稣基督，但是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在晚上悄悄地进到房里面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在白天在阳光之下在屋外在井旁边碰到耶稣基督，非常经典。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一个是从主流的这个角度，一个是从什么被边缘化的这个角度。当这两个人同时来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的信息是非常相似的。你若不重生，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但是你如果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碰到主。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那个基督。但是尼哥底母跟耶稣说，耶稣告诉他，从天下来的人要到天上去的人就是指耶稣基督。你看到这两个是非常经典的，而且这两个信息所要传讲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尼哥底母要得到耶稣基督救恩，撒玛利亚的妇人也要得到。那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解经家特别是福音派的牧师喜欢把这段 三章这段解成什么？尼哥底母从此就变成耶稣的门徒。我说不，没那么快，没那么快。但是尼哥底母可能真的从那天开始真的开始慢慢跟随耶稣基督。第四章同样的福音派的牧师解释，有的时候我们太多情了一点，我们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从此就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心智整个改变。我说不，从那天开始你看到他的生命不断的逐步的改变。第一点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内在得到医治的钥匙，真正的信心。你要得到上帝给你的信心才能够使你被医治，你的内心被医治。第一个方面是什么？我要看的是第29节所讲的是，第一种信心是因自己所产生的，因人自己所产生的信心。你看第29节，这节圣经几乎每一个牧师可能都讲过。他在这里怎么就说？他说那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会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问题，对不起。莫非这个希腊文原文 meti 这个词不是双重否定，否否得正，不是的。这个词给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个误解，就是说那个妇人当他碰到耶稣，他留下水罐子，他就去做见证，说这个就是基督了。莫非这个词的翻译不准确？如果比较精确的翻译是什么？岂能啊，是个否定的答复啊。中文莫非是什么？一个期待正面的答复啊。 莫非这就是 John Davis 吗？莫非这个 Cindy 就是他老婆吗？就是，是的，我知道你就是他老婆。但是我说，阿杜岂能结婚呢？说他没有结婚呐，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去看同样的希腊文的词 Matty， 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几位希腊文的专家在，对不对？有几个牧师是非常新约学者的，但是我在这里我也希望你们，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也可以探讨啊。这个词很重要 ，Matty 这个词是期待否定回答的，什么意思啊？当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碰到耶稣之后，那个耶稣将他过去发生的事情都讲出来之后，他 got shock， 你懂我意思吗？然后他就说，难道这可能是基督吗？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呢？他期待的是什么？否定的回答。但是他有没有一点点信心开始啊？有，但是他的信心还不够足够大到真的就 convince 他自己，真的就 convince 这个耶稣就是那个什么基督。这一类的信心我们称什么？非常自我中心的信心，非常以自我的满足为导向的信心。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很多灵性上的需要的问题所在了。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跟随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这里，因为我所有的需要，我所有的方向，我所有的属灵的追求，都是以满足我个人为中心的。我的股票能不能涨啊？我的老公他抛弃了我，他是不是可以回来呀？我的这个前途在哪里呀？所有的这些，我们的焦点都是在什么？我自己，我自己。因为当耶稣碰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太 powerful 了，所以他把他过去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个人很厉害，这个人可能非常可能就是什么耶稣，就是那个基督。但是这个人跟他传统认识的不一样，因为在撒玛利亚的传统当中，他们说有一个伟大的人将来要来，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现在碰到的这个基督是不一样的，有点不一样的。所以他很挣扎，里面有点怀疑。就像我们刚刚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开始接近基督教的时候，哎，我试试看，可能这个很灵啊，是这样的心态。我告诉你，这种心态没有完全错啊，没有完全错。但是如果你在教会五年、十年，甚至更久，你还是这样，对不起，这样的信心是没有医治的能力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样的信心，你永远持守是你自己，你永远持守的是你自己内心的需要。在这，莫非这个词在之后，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二节同样出现过。耶稣说什么？我有食物吃。门徒们说：“耶稣师父，你吃了没有？对不对？”耶稣说：“这个我有时候，我的弟兄们跟我聊天说，哎，牧师你吃了没有？”我常常拿这节圣经回答他们，我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什么不知道的那当然耶稣讲这句话有别的意思了。耶稣的意思是他的焦点，他的整个的生命的焦点就是在服事当中。然后在这里门徒们就彼此说啊，莫非有人拿食物给他吃吗？门徒们期待的也是一个否定的回答，不可能耶稣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叙加城的井旁边，离城市那么远，我们都要去找食物来，耶稣是什么？不可能有食物吃的。同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她碰到耶稣的时候，当她见到耶稣的生命当中碰撞击的时候，她有改变，但是她心存怀疑，一个怀疑的信心，一个非常稚嫩的初期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它本身是很脆弱的。这样的信心，它本身是甚至是什么？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传统的教导是什么？他就留下水罐子，我们说，哎呀，这是伟大的见证。你看，你去做见证，连什么你原来做的事情都不要了。所以我当时，你知道，曾牧师跟我教我们的时候怎么说啊？你有没有留下你的水罐子，对不对？我们传统的福音派的牧师都这样解，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在这里有一个另外的看法。为什么他留下水罐子啊？耶稣在问他要水喝嘛？从整个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就是这个意思嘛。我们有的时候太多把我们的什么 presupposition 解进去了。我们还不知道，懂我意思吗？就是耶稣在问他要水喝，然后讲到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 get exciting， 好吧，我把水留罐子给你喝，我去做别的事情去了，我去要见证去了。好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他见证什么？这个妇人他见证的是什么？如果 他对耶稣的认知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他信心本身是什么有问题的时候，他的见证也会什么有问题。他的见证不可能是在耶稣的宝血接近我的罪，耶稣的整个的生命是一个救赎计划带出来，他的所有见证的焦点就是他把我素来所信的一切什么说出来。今天你来到教会，今天你来到主的面前，是不是耶稣是一个什么 miracle healer 神迹的一个医治者，或者耶稣是一个比观世音更强更伟大的那个法师？如果是这样，对不起，你的焦点错了，你的焦点还是在非常自我中心。很多时候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有这样，我没有办法怀孕，都祷告真的怀孕了，我感谢神。但是你的信心如果永远停留在这一步的话，你的信心的焦点是什么？自我中心。你的信心的焦点是自己的需要，你的信心的焦点从来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懂我意思吗？好了，这跟医治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你的罪并没有真的被赦免，你的罪并没有被赦免，你当时你以为的你在最持守的东西，你还是什么偏离了福音的本身。而当一个没有被赦免，自己内心没有真正经历赦免的人，他能不能赦免别人呢？他不能赦免别人呢。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教会里面你看到有很多被捆绑的心灵啊，你就在为什么在教会里看到有很多什么不能够饶恕的灵啊。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一句话不对好了，我恨他三辈子啊，是不是这样？我的亲戚里面有十年前得罪我哪一句，我到现在我还揍他十八倍啊，是不是这样？我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饶恕啊，这种不能够饶恕的灵到底从哪里来？绝对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是从我们什么？我们心底里面的罪来的。今天我们太执着了，我们的这一类的信心是自我的需要，自我的中心，而不是耶稣的中心。当我们太 exciting 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的碰到了耶稣基督。我曾经看过一个 case， 我在实习的时候一个老牧师在带我，他就给我看一个 case， 一对夫妇很热心，在教会服侍忙得不得了，从头到尾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从礼拜一到礼拜七每一个聚会都有他们的身影。后来但是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先生在教会的出现老是很低沉的，然后这个太太在教会的出现很热情，但是她的眼神从来没有笑容的，眼神是可以告诉你她的生命的，你懂我意思吗？你看我的婚姻生活，你看我太太的眼睛就知道，她敢告诉你她不开心，她的眼神永远是灿烂的，对不对？但是真的我告诉你，那对夫妇我看到的情况就是她的太太的眼神是很盲目的。但是有一次我去探访他们，我当跟着那个老牧师去探访他们，我看到这个太太二十多年前的照片，多么美丽的眼睛，但是今天的眼睛已经不是这样。后来我就发现，这个老牧师就教我发现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就发现原来这个太太是基督教家庭背景出身的，是妈妈是基督徒，在长辈也是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后来在教会里认识这个弟兄，他们就结婚了，还有一双儿女，很开心。但很可惜，因为一些原因，他的先生出现了婚外情。那先生在我看来还是很不错的，悔改，他愿意悔改，所以那教会也帮助他重新走出这个婚外情的阴影，应该是可以复合的。但是问题出在什么？这个事情在他先太太心中一直没有过去，你懂我意思吗？他一直过不了这个关呢。你怎么样都告诉他耶稣已经赦免了，宝血已经遮盖了，那个你的先生也悔改了，他也愿意重新建立，重新那个，但是没有。所以在这个先生的生命当中啊，始终有一座大山，因为他曾经做错过事情，你懂我意思吗？他曾经犯过这个对他的太太的亏欠，以至于他永远好像走不出这个阴影啊。然后呢，这个太太呢，他也没有走出来啊，他的信心并没有帮助他能够什么，能够使自己内心的捆绑得自由啊， 没有办法，所以他始终什么？始终用另他们就用了另外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就是什么聚会都参加，就是什么服事都参加，但是我告诉你，没用的。这是逃避，你懂我意思吗？这不是耶稣触摸你的心灵，他给你信心，使你怎么心灵得自由之后生命力的表现。而我愿意，我被耶稣充满到一个程度，我不服侍不行，不是这样啊，乃是因为我要把我自己弄得很忙。就像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我自己弄得很忙，所以我的焦点就不在女同学身上，你懂我意思吗？啊，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就拼命的读，同时读两三个 degree 啊。我一很忙之后，我哪有时间再去想着这些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不正常的一种状态。后来我就离开，我实习完了就离开了那个教会。我不知道怎么样，我现在还不知道这对夫妇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他们是不是被上帝完全改变了。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你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服事当中充满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同样的经历，但是是非常类似的现象。不是因为在这里受到了伤害，就是在那里受到伤害。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会鼓励你重新回到你的里面去寻求耶稣基督，因为可能你没有真的得到耶稣基督。因为一个真的被耶稣基督得到的人，或者你已经得到耶稣基督，他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你的生命应该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你知道，我差不多在20年前，我就听到那个就资助你的那个 Layden Ford， 那 Billy Graham 的姐夫，他在20多年前就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做一件事情。因为 Billy Graham 是布道家，全世界走，对不信主的人布道。他说不，今天我们的布道会应该在教会里面，对那些已经好像信了主的人，因为他们的信心并没有真的建立起来，因为他们并没有真的重生得救，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在心底里面遇到耶稣基督。他们所碰到的那个耶稣基督，可能就像这个妇人在刚开始碰到的一样，什么 get exciting， 或者是因为很多的传统的缘故，我的父母信主我也去，我已经五代基督徒我也去，但是我自己内心是不是真的有重生得救的这个经历？如果我有的话，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生命力的表现？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想我们有必要好好的去思考我自己的救恩，我自己的救恩。第二种类型的信心，看39节。那城里有好多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你看到没有？第二类的信心是什么？是因别人的见证所产生的信心。第一类是他的确有经历，但他经历的焦点是他们什么？他自己，所以因自己所产生的信心。第二类的信心是什么？是别人的见证、别人的经历、别人的传统、别人的这个故事见证给他之后所产生的什么信心？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了。今天我们很多人，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什么？有人跟我做见证，对不对？ Terry 做基督徒是什么？因为 Francis 把你带信主了嘛，你不信主他不跟你结婚嘛，对不对？感谢主，你们结婚已经几十年，30、40年了，对不对？30多年，你很好的基督徒，我见证你们的婚礼，上帝是多么祝福一个敬虔的家庭，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弟兄，一个好的姐妹，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他能够把这个信仰见证给别人的，对不对？别人的见证。但是如果当你这个做见证的人本身的信息打折扣的，你这个做见证要带别人信主的人本身的经历当中有一些问题的，你要小心了。今天很多时候我听到有人做什么见证，你要1/10奉献，你要奉献1/10，上帝10倍就一定10倍给你，物质上满足你。我说未必啊，我1/10奉献，上帝从来没有10倍的物质上满足我吗？但是我得到100倍，你知道吗？我都做牧师了，还不是100倍啊？还不是1000倍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的见证的焦点是什么？ 你的见证的焦点还是在自己的生命利益、自己的需要满足，还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重新来思考这段信息的时候，你实在是有必要要思考的是，撒玛利亚的人的信心的开始的确是因为这个妇人，而妇人的焦点，信心见证的焦点是什么？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情说出来。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情跟耶稣的国度有没有关系？有，但是没有最本质的关系，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类的信心的焦点是什么？是别人的经历，是别人的见证，是别人的诉说。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呢？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很有意思啊。我自己从一个基督教家庭，半基督教家庭出来，后来我的表姐跟我再传福音的时候，她很注重一件事情，很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什么叫有生命的基督徒啊？生命就是枝跟这个土要有关系的，它是有连接的，是有生命的连接的。今天你来到教会听了一篇很 exciting 的讲道，或者参加一个很 exciting 的敬拜，不代表你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啊，乃是说你内在的跟耶稣的关系有没有建立起来。而为什么这又是那么重要的？因为这个跟你的医治是很有关系的。今天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信，我们是一个自我出发点的那种信，而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自己跟耶稣基督产生这过这种悔改、这种赦免、经历耶稣基督的爱的这种关系的话，我请问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你怎么样去赦免别人？你怎么样真的能够用耶稣基督的爱去什么爱别人？所以你是不可能真的在内心得到一个属灵的医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看过一个很看过好几个很经典的例子，一种就是什么别人的信以至于更伟大的信。那我曾经我太太有个好朋友，她现在是个师母，她跟她的先生结婚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说这个她自己坐了巴士去结婚的啊，哎呀真是伟大。我说今天你们中间哪一个女孩子愿意自己坐了巴士去结婚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一定要娶啊。哪个女孩子跟你说我情愿坐在宝马里哭的？你真的不要去娶她，你娶她你倒，对不起，我不可以这么讲啊，对不对？那个师母那个时候，她那个跟就是爱这个人，那个也是爱她，没有别的，坐的穿着婚纱自己坐巴士去教堂结婚的，有这样的事情，但她去做啊，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这个先生还没有完全信主啊，但是他敬虔，那个太太敬虔爱主，以至于最后他先生很快也信了主，而且信主到一个程度，居然奉献做牧师，还替我案例了，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信心是可以影响人的，可以带领人的。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有一些信心是别人的信心到了我这边并没有改变。我就看到过一个家庭，全家的孩子们六兄弟姐妹，对不起我这样讲，我相信这个家庭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苦，一定有很多的捆绑没有办法释放。六兄弟姐妹都在教会，都信主，都有服侍，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看到他们中间有一个有喜乐的生命啊，有喜乐的生命啊。你知道喜乐的生命多重要？因为喜乐的心是什么？良药啊。神经在诗篇里面应许的很清楚啊，如果我们没有喜乐的心，我怎么可能得到属灵的医治呢？我怎么可能让我内心的创伤得到耶稣基督的什么医好呢？耶稣应许要医好受伤的心、受伤的灵，但是我没有喜乐的心去接受这个，我怎么可以呢？然后这六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愿意服侍主，都很认真的服侍主，结果中间一个还后来奉献去做了牧师了，很可惜，很可惜，三年就倒下来。后来我就仔细在思想这个家庭到底出了什么困难，到底出了什么困难？我发现问题是真的是出在他们家里面，因为他们的父母虽然都信主， 并把这个信仰的沉船给了下一代。但是他们家里面没有平安喜乐，妈妈始终是用一个指责的语气对着儿女讲话，从来是要逼着儿女要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而这样的这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有儿女的，我们中间有父母，我特别是做母亲的，今天是母亲节，我觉得这信息也特别的重要。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们怎么样看顾我们的儿女，不是让儿女按照你以为的属灵的方式去做事情，不是的，乃是真的你让上帝自己来引导你的儿女，你让圣经的原则去引导他，而不是你的什么你的认为啊。但是今天很难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亲眼见证了这个家庭六个儿女，没有一个，几乎没有一个婚姻幸福，几乎没有一个生命有活力，虽然都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多么痛苦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我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呢，还不如那些不认识福音的人呢。因为你认识了真理，你认识了福音，但是你心底里面并没有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你整个的家庭的沉船让你什么接受了这个福音，但是你自己的经历呢，你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呢。我太太，我们前几年碰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当时是 God shock， 我太太从来很少哭的，那次居然哭了，哇！我看我什么事情，我突然看到我太太在房间里哭，那是在差不多六年前，对不对？啊，六年前突然我太太在房间里哭，我就跑过去干什么？她说：“哎呀，她说谁谁谁要离婚了。”哦，因为这对夫妇跟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而且这对夫妇在人眼中的可以说是差不多，我太太常常说他们都可以做我们那个瑞典的首相的，这个家庭这么好的一个家庭，就是夫妻的榜样，给人在人眼前的榜样啊，所以要很小心，有的时候给人的榜样都是可以做瑞典的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突然他的先生回来跟太太说，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everything is over。那时候太太50岁，是不是50岁？差不多50岁。哇，那太太这崩掉，我告诉你，我也觉得也很奇怪啊。这个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到一个程度，在瑞典人当中啊，漂亮到一个程度是可以上杂志的，你懂我意思？还不用化妆的，你懂我意思吗？还不用动手术的去。一头金发不用染的金发，真的就是说我们说是金发美女，他们的儿子啊真是一个这个金毛王子啊，我们说那个时候在我们家里玩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儿子我要有就好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种那个。但是突然要离婚了， God shock， 怎么办？那没办法，后来我们也试图去努力跟他先生去聊，但是没办法。那么好，之后这个太太的命运就陷入无穷无尽的灾难，在我看来就是灾难，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不断的在换男朋友。我说糟糕了，我后来最后一个男朋友弄得我很火啊。我呢，我也是，你们也知道我是不掩藏的，我不掩藏，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表现，是不是？这也是很多人讨厌我但是很多人爱我的原因，对不对？那我就跟我太太说，他再跟这种人来往你不许跟他来往。当然我不应该这么做了，罪人嘛，我们也是罪人，但我实在是弄得，我说怎么搞的，他居然跟一个老阿飞在一起，我说太过分了，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当时觉得就没有希望了，那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为他们祷告，为这个就是被迫离婚的，他是被离婚的，没办法，为他祷告。但是感谢神，突然有一天，也就是这次一月份我们回去的时候，我太太突然告诉我，他说这次他真的恋爱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爱上一个牧师了，爱上一个宣教士，一个牧师啊。而且这个牧师他的太太刚刚在大概一年前 cancer 过世了。然后这个牧师呢很有意思，他原来是做牧师的，后来去读医科， 还做到 Sahlgrenska 是瑞典最好的那个，就是全世界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是他们的 department 做的 head， 就主任医师啊。然后还是教会的长老，现在还在教会里面讲到代查经，还在很敬虔的。但这个姊妹呢，他们从小受洗的嘛，生出来就受洗的，没有跟神有直接经历的，是因为这个男朋友他去了教会了，他开始查经了，比我太太还敬虔好像。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信心都是别人见证的，都是透过别人什么有的，最重要的是他自己跟神有没有经历。所以我说今年夏天我们回去的话，我们好好去探望他们，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看看这个太太的她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确听到我太太跟她的这个朋友的交流谈话当中的时候，我就看到的确她被医治。但是你看到在这个医治发生之前，她找过很多次都找错了。这就是人当他受了伤害的时候啊，他很容易的反应就是马上要抓，马上要抓他认为可能可靠的东西。但这些都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什么？主自己啊。但人不相信的，人因为什么？人就是人，人只相信他看得见的东西啊，人只抓那些他认为现在可以抓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啊，真的是没有可能真的能够保你的，没有保你的。最后然后在第四十节到第四十二节，圣经这么讲，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那里住下，变成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很重要，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相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第三种信心是因耶稣他自己所产生的信心，不是因为我自己，不是因为别人的信心，是因为什么？耶稣他自己的信，他的话，因他的话信的人就多了。我特别很多时候我产生一个问题，我昨天还前天我还跟我太太，我在预备这边讲章的时候，我就在说，我发现我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爱圣经，我爱神的道或者圣经的话语超过了爱耶稣自己。我发现我有一个问题，是我有兴趣做研究啊，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有一些亮光是很特别的亮光，以至于我沉迷在神的话语当中，好像这就超过了耶稣自己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不用担心，因为什么？相信耶稣的话就是什么？相信耶稣。为什么？你相信这个人是因为什么？你相信这个人的话是因为什么？相信这个人啊，对不对？我相信阿杜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有个太太吗？当然不是啊，是因为他自己嘛，所以我相信他跟我讲的话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的信心，伟大的信心是耶稣他自己，他的道。特别是卡尔巴，他认为什么？神的道有三种形式，三种形式。第一种，道成肉身的道，就是耶稣自己。神的道是谁啊？ Logos， 就是什么？耶稣自己。第二，写下来成文的道，就是什么？圣经。第三种，宣扬传讲的道，这也是神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听到上帝的话语，你就是真的听到上帝自己的声音。几天前我跟一对夫妇在吃饭，这对夫妇跟我做个见证，很有意思。那个他的姐姐跟了他来到教会，听到那次不是布道会，他说，哎，他听完之后，那个太太就跟那个就为他的那个小姨子，他丈夫的妹妹，他姐姐我不知道，祷告说，哎，希望他可以信主，他带他来教会，希望他可以信主。结果回到家里面，那个小姨子就跟他的嫂子说，他说，怎么你们牧师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讲的？然后这个太太很成熟啊，他说你错了， 他不是牧师对你讲，牧师怎么知道你，牧师都不认识你，牧师他是被圣灵感动，神让他对你讲话，是神自己在跟你讲话，所以神的道他是有生命的力量可以进到你里面，把你的生命改变。而这样的改变是什么？有医治的能力的，因为这样的改变是你经历什么爱，经历什么上帝的赦免，经历什么你被从捆绑中得自由的能力，而这一切以至于你得到医治，以至于你的医治的能力也可以影响改变别的人。我发现很有意思啊，我说我觉得圣经真的是很奇妙很奇妙，如果你们不愿意在圣经里面花功夫是很可惜的，如果你们只是愿意听到，你们只是愿意听别人讲，你得到的东西是 很有限的。还是我自己就在解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意思，为什么我说信心跟医治很有关系啊？你要知道在接下来出现一节圣经是很重要的，他说是什么，他在这里是42节，在这里说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什么救世主，我这真是救世主。在希腊文原文当中 ho sotia to cosmo 这个词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这里真是救世主，对不对？第二次你知道出现在哪里吗？我告诉你，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如果在这里如果你仔细解的话，你会发现哇，神的话实在是太 powerful， 出现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在这里呀，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他把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彼此相爱，圣灵进到我们生命中，以至于使我们产生对耶稣基督认知，认知到他就是那个救世主，真的救世主，全连在一起了。而这个连在一起，你就发现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得医治啊？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得医治啊？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而当我们内心被神的爱所充满做改变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就什么开始相爱，我们的心就开始柔软，我们的心柔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能够对你的太太也不再粗暴了，你发现你对你的牧师也充满怜悯了，你发现你对你的弟兄姐妹更加充满什么温柔的心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圣经使我自己得医治啊，这段圣经使我自己的生命得改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过往的岁月当中，有的时候我稍微硬了一点，有的时候我稍微这个尖了一点，如果有刺到你们的，有令你觉得受伤害的，请你在主里面赦免我，因为什么，我真的觉得我被赦免，所以你也要赦免我。所以因为你赦免我，你也被主赦免，你知道吗？你被主赦免，你是一个真的门徒啊，你就是一个能够赦免人的人啊。而因着我们彼此的爱，彼此的赦免，彼此的宽容，彼此的建造，我们就把神的家建造起来，而神的爱就更大的充满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很感恩，因为每一个礼拜天，你知道我上讲台之前，我每个礼拜天的下午对我是最痛苦的时间，因为我发现我下个礼拜天要讲什么道我不知道。所以皮特牧师就鼓励我说，你索性就走一卷书 Exposit Preaching， 一章一章讲，你就不用动脑筋了，你就不用太多的时间花了。我说不是，我相信神每个礼拜天都要有对会众有特别的话语，我可以走一卷书太容易了，从技巧上说太容易了，你可以让我每天讲道都没问题，你给我半个小时预备都没问题，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真的要知道神在这个主日要在你心里讲什么。所以我太太可以给我做见证，我花很多时间祷告，我花很多时间看圣经，我花很多时间的思考，就是因为我知道神的话是有功效的，他连骨髓骨节都能够什么剖开，就像灵跟魂都被剖开一样，因为他在今天他要得着你。你知道这个女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你知道她有没有得医治啊？勇敢一点，有，我也觉得她有得医治，不是因为她留下水罐子，不是， 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再想一想，当他遇到耶稣之前，他碰到过五个丈夫，还碰到第六个是个跟他同居的人，但是这些都不是上帝给他的答案。当他碰到第七个人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七是最完整的数字，七是一个意志的数字，七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一个结局的一个数字。所以这个女人她一定最后得医治，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段圣经还是一段最经典的传福音的信息。唯有全人的信靠，全人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心，才是我们的内心得到医治的保证。愿上帝医治你。